这里有提出一个问题哈，有说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，是否意味在对世间现象做与空相应的观察之前，应先对世间现象做哪方面的认识？这种认识需要兼顾到什么程度？法住智，这个住就是存在的意思。世间上这一切有为法的存在，的情况，你要有正确的认识，是这样意思。那就是啊。观察一切法是缘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对世间现象做哪方面的认识，就是对世间现象做缘起的认识，都是因缘生起的，因缘转变了，因缘所生华也就转变了，就是做这样的。认识到什么程度，当然要达到圣洁，啊，就是我们讲过的。不可隐转。你成就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啊，任何其他不同的说法不能转变你的认识，你要达到这个程度。这个涅槃智呢，就是圣人所证悟的真理，所证悟的真理啊，是离名言相的啊，就是我不离文字了。但是不离文字我们也很难明白，所以就还是立出名字来。立出名字来呀，这句话呢，涅槃法住智涅槃智是出在阿含经上，那就是远离一切惑业苦的境界。这个凡夫就是这三个字啊，由惑造业，惑就是烦恼，由烦恼的迷惑造了很多的生死业，由生死业呢，在生死的流转受苦。凡夫的境界就是这三个字啊，凡夫自己因为是弱，实在都是苦恼。那远离了啊，惑业苦，就是惑业苦都寂灭了，都空了，那就是涅槃。所以就是用这个空啊，来。表示真理。对于法住啊，你能得到圣洁的智慧了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这样修行了。要是按阿含经说，就是修额空，观察额空，这样就可以得涅槃。但是啊，修四念处呢，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，都是无我，都是无我观。观身不净啊，是破除去障道的因缘。因为我们这个爱烦恼太重了，障碍我们修修圣道，所以观身不净先破除去这个障道的烦恼，然后这个心就安了，心里没有爱也就没有恨，那没有爱恨的时候，心里就啊很自在的观一切法无我。观舍受显示无我，这样成功了就是得阿罗汉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说是你问呢，对世间现象做哪方面的认识，就是做缘起的认识。这种认识兼顾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达到圣洁的程度就可以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如何以慈悲智慧啊，来提升眷属爱？啊，以道相系，无以情相牵，何以故？诚愿正法久住，法轮常转。如何以慈悲智慧提升眷属爱？你要修了四念处的时候呢， 你自然会提升你的慈悲心和智慧啊。修这四念处的时候，也就没有念眷属爱，这个眷属爱自然就没有了。修四念处能够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、观受是苦，你的智慧也自然是啊，也提高了。提高了的时候啊，观身不净就是没有爱了，观受是苦也就是没有爱啊，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就智慧提高了。智慧提高了的时候，没有爱，就是也就是没有眷属爱。但是啊，由智慧决定一切事情，我这件事应该这样做啊，他是我父亲，他是我的母亲啊，我也应该这样去救护教化啊，去佛法来摇移他，说是他是我的冤家呢。但是因为没有爱也没有恨呢，也是以佛法来摇移他的，因为没有恨了啊。这就是智慧的行为，智慧的活动。所以需怎么样啊，以慈悲智慧啊提升眷属爱啊，那就是要修四念处，不然的话这个眷属爱不能够提升啊。我的徒弟啊被别人抢去了，我心里痛我心里痛，这个是我这个护法居士，我的皈依徒弟啊要别人抢去了，我心里痛所以就不和呀，就是不修四念处，你法师与法师也不和，居士和居士也不和啊。居士出家人也不用去笑这个耻笑在家居士，在家居士也不要笑出家人，也不用笑，大家其实都一样。我说个不一样的道理你听听啊，多数的在家居士前生是出家人，你今生就是还虚了啊，不能出家就是还虚了，明白点说。前生因为什么，你看世界上这个名利这个五欲能困人呢，你为什么就是和那个不信佛的不同，能放下多少啊？信佛有的好的精神时间可以去享受五欲咯，不然要到庙上听经，他就是有善根的。现在在佛法里面有栽培啊，他就说今生啊就是还对佛法有信心，但是不能出家，所以就是前生是出家人，今生还虚了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不能再笑你们出家人怎么这样子，你就是出家人所以你不能笑我们出家人，也不要笑在家居士啊。我们你没有用四念处来呀净化自己呀、啊、和没出家呀、啊事业还是不同，不同根本上还是一样，只是程度的不同，有100步50步的不同所以呀、啊、就是个眷属爱这个事情啊，哎呀你们出家人这样的就不必那么说，就不要那么说。所以怎么样提升眷属爱呀、啊、要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才可以啊。当然我们曾经会想到啊，这是小乘佛教的这修四念处，不是？你看看《大般若经》，就是修四念处啊。不过这个智慧比《阿含经》来的利一点，来的利一点哈。大小乘的分别啊，就是你发无上菩提心，你修四念处，那就是大乘；你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你发出离心时修四念处，那就是小乘。这个大小在这里分别。法门是通字的，通于大小乘啊，以道相系，大家是为了道啊而聚会在一起的，和在家人不同，出家人是这么回事哈、啊，是为了学习佛法而聚会在一起啊，这叫法会啊，为了法而聚会在一起，不是情爱啊，不是情爱的事情。所以物以情相牵，不要、啊、用这个感情啊来牵挂。但是这个理智上是这样子，理智上这么说，以道相系，物以情相牵、啊、但你没修四念处啊，你的爱还在那里啊， 这句话是空话了啊！啊，为情相牵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事实上办不到啊，因为你的爱还在嘛。所以呀，就是得要修四念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你修了四念处啊，断了自己的爱，增长自己的智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因为无我了，因为观法无我了，就没有私心了。他去弘扬佛法，无条件的，无条不是你要回报我，没有这种意思。他无条件的利益一切众生的。如果你不观法无我，啊，你只是修奢摩陀，你不修毗卢遮那观法无我，你去度化众生，做一切事情都有我，要对我有利益，对我没利益，这事不做。这是很微细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毗卢遮那是要修，不过早一天修或者晚一天修可能是不同，是要修的，是要修奢摩陀，还要修毗卢遮那的。这个我们要不读经啊，就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修行人呢，非要读经不可。说是六祖，五祖给六祖，六祖坛经人很明白的说，五祖是听六祖慧能禅师，听五祖弘忍禅师讲《金刚经》开悟的。这可见不能废弃这个佛的教，不能废弃，不能自知高阁，不能的，不能说就是一句话头不可以，你还是得要学习佛的经论的。这个啊，达摩禅师的《四行论》上说：“戒教五宗。”他说这么一句话。什么叫做教？教就是佛说的话，佛语名之为教。他教导我们的话叫做教。戒教五宗，你要假凭借，要假借佛的法语啊，就是修的罗啊。你才能明白真理，知道怎么修行，修行的这些信解行证是怎么回事，你才知道的。离开了教，我怎么知道什么？什么也不知道。不过是在有的时候啊，跟前一辈、前一啊同时的或者一前一辈的呀、啊，听到几句法语，就是此而已。你再不读经就不行，所以修止。这个在教下啊，在这些或者天台中、华严中、三论中、法相中，处在教下的人呢，当然就会知道这件事。可是修行的时候，你还是得要读经，还是得要读经的。如果你自己常常修行，你就会感觉到，我这样修的对不对？本来是这么小的，忽然间就会有这种想法，我这样对不对呢？就会有这种想法。你要天天读经啊、哦，经上是这样告诉。那么你就有信心了，就不会有疑问了。所以这个是修了四念处观法无我的时候，他常常就算是还没得圣道啊，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啊，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知道错。你完全不读经的时候，不修四念处的时候，不知自己错了还不知道的。请长老慈悲开示，以戒为师和以四念处为师，请这二种有无差别？又是否皆含摄了什么陀啊？毗卢遮那。这个以戒为师这句话呢，这是以佛一教经上说的啊，以戒为以波罗提摩叉为师啊，如佛在世无有异也。但是经上呢也会说以法为师，也有这句话啊，以法为师。以戒为师，以四念处为师， 这二种有无差别。以四念处就是法了，就是法啊。有什么差别呢？如果说只是以戒为食啊，还有点问题。你只是持戒，当然是很好了啊，但是还是不能了生死啊。你这个身口意啊，还是不能决定清净。因为你没有定慧呀，还是不够。不过是人呢，这个凡夫的时候啊，烦恼炽盛，烦恼炽盛，持戒不容易，所以说要以戒为师，这就是说这句话，来对你自己要对治自己，啊，要束自己。这句话也是应该是这样说哈，当然这也是佛说的。可同时呢，也应该以法为师。你要有了法的时候，不但有戒也有定慧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成就圣道啊，成就圣道，那么这个功德就圆满了，可以了脱生死了，可以转凡成圣了啊，也可以度化众生了。所以要只是说一戒为师，你还是不太圆满的。说是只是修四念处而不一戒为师也是不行，也是不可以。你四念处你修不好，失落不清净啊，三昧不现前，也有这个问题啊。有四法界含少了奢摩陀和毗卢遮那四力，奢摩陀、毗卢遮那都含摄在内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这里有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你常笑眯眯的讲经时也自得其乐，越说越高兴，我们有时乏默听进耳，但看到你高兴的样子，心中也感到清凉。请问你的境界是否大圆净智，或有什么快乐的秘诀？我怎么回答呢？还是不笑好哈，不笑好哈。我希望我以后不笑啊，不笑哈。这下面说的呀，大圆净智，这是佛的境界。怎么我哪里有这么高呢？哈，我是一个很平常的凡夫境界。这句话是不合适的哈。这个大家在一起讨论佛法，态度是从容一点好。如果我是看别人的话呢，有一点笑容也是好，如果特别大笑呢，那要看情形了啊。有什么秘诀，这个是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啊。这是一样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外边现有许多禅师啊，在家人又自称禅佛，帮人治病赶鬼，也有大众与他小禅，其弟子啊不乏博士之类，请问这般人士是否正派的人？ 我和这些人都没有接触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复。我的个人的看法呢，如果你本身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，你就没有斋法眼，你的斋法眼不具足。他说的是对是不对呀、啊？你很难鉴别，你没办法鉴别的。经上说依法不依人啊，能够依法不依人呢，这还是要有程度的人才能办到，程度要稍高一点才可以，不然的话呢，你还是得要依人，还是得要依人哈。依人的情形啊，就是你会逐渐的进步，你可能会逐渐的进步，人们也可能会呀、啊，学了一个时期呀、啊，你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缘呢，你就转变了，就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就是佛说法，也有的人不愿意听就走了，在经上知道这些事情。那么到如果学习佛法的兴趣啊，继续的有发生作用，那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学。到别的地方学呀、啊，你也可能会进步，也可能没有进步，但是不断的学呢，终究是会进步的。进不了的时候，你就有多少斋法眼，就会有多少。要是啊，一个人呢、啊，他不能够转变，不能够转变哈，就是继续在这一个人这个地方学习佛法，那是另当别论，那就不一定。各地方啊，不过有一种形象啊，也多少应该知道啊。如果自己称自己是佛啊，应该说那就是有问题，那就是有问题。大家啊，释迦牟尼佛的经上只是为弥勒菩萨受记啊。过多少多少年以后，在这个世界上成佛，其他的佛没有说是在弥勒菩萨前还有什么佛在这个世界上成佛，有人成佛没有这个话，所以自己称自己是佛，那一定是魔而不是佛，应该这一样是可以决定的。这个另外一件事呢，常常是啊，引经论上的法语，这比较靠得住一点。如果是自己说，自己会说出来一些话，说是我的心性流出来的，这样的话多数有问题，多数是有问题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，这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能辨别邪正很难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这个从教下哈、啊，这个就是各宗派，就是重视经教的这些佛法的这些学派，他说出来的什么佛法，他多数都是引证。啊，人的经论上的法语做证明的，多数都是这样子。所以不引经论为证，自己随便引云的， 还读书都是有问题，读书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自己成禅佛这些事情啊，应该是不可信的。也有大众啊与他学禅啊，其弟子不乏博士之类的。博士这个话呢，是世间上啊，他能够努力的学习啊，就是对某一部分的知识有专长就是了。要是其他的啊，超不属于世间的知识范围内的啊，像佛法的禅这些事情，那所有的人都差不多。你大学毕业不毕业，在这样的知识里边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一样。所以不因为说是弟子是博士，那个老师就决定怎么高，那不一定，还是不一定的啊。所以请问这般言辞是否正派呀？所以还是要自己多努力的学习佛法，慢慢有了斋法眼才能知道，不然的话是不知道的。我是这样看法。这个我在台北也遇见一位呀，在佛学院里面高级班都毕业了，他去跟一个人学禅，他我说那个怎么样，他怎么样教授，怎么怎么情形，他说了一，他就说出了多少，我说你相信吧，他说的很好啊。所以这个事情真是难啊，这是很不容易啊。怎么样啊才能够啊，如何教化提高佛教品质及人才？我的想法呢，我们出家人呢要修销四念处，就可以降服一切的魔。这个外魔实在不是太重要，太重要的是心魔，内心里面的烦恼，这个魔是太厉害了。要是学习四念处，降服内魔，外魔就没有作用了，它不能影响，它就没有作用。这是我是主张这样。要是啊，我们出家人修习四念处，降服了内魔，这个外魔要是来扰乱的时候，我们出家人呢，能够假借他扰乱的时候给他栽培善根，会能这样子。要是没有消四念处啊，内魔不能降服你，那就是同流合污了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你说怎么样办法啊，怎么样教化你，我认为啊，还是我们出家人很重要，我们出家人自己修学四念处很重要。这个在家人呢，有的时候来到寺院来，有的时候不来，你教化他为他说法啊，发生的效力啊，我看一般的来说发生的效力很小。因为他在听法的时候啊，就算是很好，就算是啊很高啊，听的可能是明白了啊，但是一回到这个舍身相为处的那个境界里面，就都忘了。除非是这个在家居士，他没有他的欲心轻，他欲心不重，他还多少能够啊做一点功课，但是那个力量也不很大，也不是很大。除非是特别有善根的人呢，那是例外的。所以我要是啊学习佛法，能在内心里边啊发生作用啊，能够使令他继续增长，使令善根增长，只有出家人最合适。 因为出家人不是在狱里面生活，就容易一点。所以你说是啊，这个你说的这个魔王啊，这种你下边举这个例子哈、啊，这就是还是以出家人为主。说是要是魔王啊穿上出家人的衣服哈、啊，以出家人的面目、啊、来到这个寺院里面。破坏佛法，这个也是同样的。所以我们呢本身的这个出家人要修圣贤处的时候，魔王还是无可奈何，他是穿上出家衣服也还是无可奈何的、也有可能会感化他，使令他变成真实的佛教徒了。所以我的看法呢，主要就是啊，我们出家人修圣贤处，如果不修圣贤处啊，这个烦恼没办法调伏。这闻思修三会呀、啊，就算在佛学院里面学过，只是个闻会，思会有思会的人不多。我感觉这银俊老法师他有思会，思会修会。这年轻人呢、啊？年轻人呢，在出家佛学院里面呢学习啊，因为这个四大调和，这个脑力强啊，或者说是、啊、天才好的，他的啊文慧也可能很强，就能够明白多少佛法，但是思慧也多数不具足。那个更不是修慧更没有了，这样子啊。不行，魔王要来捣乱的时候啊，你挡不住他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你挡不住。所以一定要有文会、诗会、修会。就诗会就是圣贤处啊，圣贤处。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不然的话，我看是不行。请老和尚慈悲开示啊。要修到第九心不时，是法会退转。凡夫修止观，要到什么境界才不会退时？修到第九心住，就是欲界定圆满了，很容易退掉了。这欲界定很容易就退掉，你不容易得，很容易失掉，是难得而易失。想得到那个第九心住很难啊，但失掉很容易，很容易就失掉了。你今天呢睡觉没睡好啊，平常说是你睡啊，假设睡五个钟头，但是有因缘只能睡两个，没有时间睡觉，你这个等值就没有了，你这个第九心住就没有了。但是没有归没有，你再用功几天就回来。还是容易回来，还不是像你没成功的时候那样啊。到通超过了位自定，到初禅以上就不容易死掉，就不容易死掉。你成就了不容易死掉，不是不能死掉，还是能死掉的，但是不是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得到初禅以上的这个奢摩陀的时候，没有欲心，所以不容易失掉。这个欲界定和味道地定，这个人呢还有欲心，还有欲心就容易破坏。问题在这里。要到什么境界才不会退失？决定不退，一定要得无生法印。要是得出国以上的圣人，是决定不退的。要得圣道，他决定不退。说没得圣道，我得到不但是初禅，得的非想定了，过了八万劫也死掉了，还是要退的。是真实能够不退，非要得圣道的。言而深山二地居， 为什么初禅已去啊？第六意识啊，转或不转，这并不妨碍嘛，并没有妨碍眼耳身身二力居啊，并没有妨碍嘛。眼耳身身二力居啊，这个五取杂居地也是有啊，初禅也是有，眼耳身身都是有，有这并不妨碍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是一直通于三界九地的，唯独这个四禅的无想定有点事情，这不妨碍嘛哈。既然没有主宰在冥冥中啊，掌阔赏罚，为何天魔要考验破坏修行人的行持？这既然没有主宰在冥冥中掌握赏罚，是的，这个掌握赏罚并没有迎来主宰这件事，因为是就是自作自受，你自己的业力发生作用了，或者是赏或者罚，你的业力来赏你或者罚你，并另外没有人赏罚，是这样。那么为什么天魔要考验呢？天魔要考验，天魔就是不高兴啊，修行人啊超越了这个境界，天魔的呀就是有个统治欲，一切都属于我，天魔就是有这种狂心、一切都属于我，我来支配一切，这是天魔有这种啊这种高慢啊，这种不自量的这种心情，所以你要修行呢，就超越了他的控制了，他就不高兴，是这么意思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天魔为什么要考验呢？天魔意思就是要满足他的野心，是这样考验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天魔考验这件事呢，也不是完全不好。也不是完全不好的，因为有些有修行的人呢，他并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，他就认为他很高了，那么天魔来考验一下，我还是不够格，也有好处，也是有好处的。不过是天魔啊，他的动机不对，他的意思是破坏你啊。佛菩萨有的时候也是会考验修行人，但是那是善意。这动机不同。何谓中道实相观？何谓中道实相观呢？这个话是这样说，这个名词啊，大家都可以用，谁都可以说我这是中道实相观，你也可以说这是中道实相观，大家都可以用。但是内容不一样，内容是不一样的。天台智者大师他说三谛啊，真谛、熟谛、中谛，中谛呢就是中道实相观。但是在啊《中观论》上呢，他就说二谛，而不说三谛，他也说中道实相观。啊，唯识宗也是这样的，乃至《阿含经》也是这样说。所以这个名字啊，一名定义，一义定名，这个可以各式各样的解释。 这里呀、有两个问题：如果一白衣身居，本身又不持戒，教人禅坐、即断食等修行方法。其禅坐时教导参禅者，什么都没有理他。其禅坐时教导参禅者，什么都没有理他。其方法是否有问题？啊，这个问题是说， 一个在家人呢，不持戒，教人坐禅，教人断食等修行方法。他的禅坐时教导禅禅的人呢，什么都不理，什么都没有理他。其方法是否有问题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要是从经论上啊，佛菩萨讲的坐禅的方法去比对的话呢，这样的禅的方法是不行的，这样禅的方法很难有成就的。有许多出家人跟随其学，认为其境界很高，要如何去破除这种盲修瞎练的方法？世界上事情不可思议，是啊，各有各的因缘。我看这种情形还是也是用这个方法就不理他好了。因为我们这一念啊的狂妄的散乱心呢、啊、没有所缘境、啊、它是很难定下来的。所以要是那个人呢、啊、他自己啊发明这种方法，那么跟他学的人我看很难有成就。经过一个时期也学不来了，自然就远离了，我看是会这样的哈。出家众对此白衣啊趋之要悟，该如何？我看呢、啊、也就是不要管这么多事了，也不要管那么多事哈。谁知末法出家人真的是跟白衣学吗？问题出在哪里啊？谁知末法出家人真的是跟白衣学吗？这个、啊、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啊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，就是这个七处基孤独长者他是圣人，他得出国了，他到庙上来呀的时候呢，有新出家的比丘呢也听他说法，也有这种事情。但是基孤独长者是圣人，从戒律上看呢，佛也允许这件事啊。我们出家也没有学过佛法，虽然出了家对佛法完全不明白，这个白衣他通达佛法也是可以跟他学习，看这样佛是同意这件事，但是不顶礼啊，不给他顶礼的。跟白衣这倒并不是非法，倒不是非法的。问题出在哪里呀、啊、佛在世的时候有这种事情，但是佛在世那时候的白衣为出家人说法，他是圣人，破灭度以后啊就不一定了。但是应该在家这个人是那样哈，有理智的人呢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有分寸，如果是没有理智的人呢，那就很难说。我们出家人出了家，我也多少遇见这种人，还佛学院还毕业了的，也去跟一个在家居士去学禅这种事情。这种事情我这么想啊，那个在家居士一定有一个优点，他一定有一个优点呢、啊，能引起人家对他的恭敬。一定是这样子，如果完全没有什么优点呢，那这件事可能会没有，可能没有这件事。或者他是这个对于老庄哲学有深入的研究， 啊，他说出来的话有深度，他的佛法呀、啊、可能通达很少，但是有中国哲学的庄严呢，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呀、啊、很浅薄的话呀、啊，就看不出来，就听不出来，就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，可能会有这个事情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说是你要去破它去啊，反倒是自取其辱，因为他对他的信心很强，他对你没有信心的，你说的话怎么样对都是等于凉了，他都不相信的，所以最好他就是不采这件事好了，就是这样子哈。如何才是正确的断食，有利身心健康？这个《南海寄归传》上的易静律师提到这个问题，他是、啊、断食是可以，不要太久，不要超过七天。那个《南海寄归传》上也提到这个事，所以说我们出家人有病啊，先不看医生。这个易静律师他说，先不要看医生，你先断食三天，就可能病就好了。如果没有好，你去看医生。看医生看了很多次也没好，就不看医生，你继续用功，要死就死好了。这个易静律师就是他是这个意思。我因为有道理，是有道理。关于看破放下自在呀、啊，有下列的疑惑，请帮助弟子思疑。看破与看开是同时意，或仅是程度之差别而已。应该说可能会程度上有点差别，根本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，应该是相同的。看破这句话说的好像是深一点，看开好像是啊说的轻一点。看破者是否一定会放下，或不一定会放下？放下者是否一定会自在，或不一定会自在？持三者是否一看破放下自在的次第，或者是一二三三二一？这个看破者呀、啊，是否一定会放下？这个话是这样哈，看破呢，就是一部分的情况看破了，还有其他的情况没有看破，所以他要放下，只放下一部分。要是全面的都看破了啊，那就是放下了，应该是放下。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这圣洁。你不断地这样去观察思维啊，用奢摩陀毗婆舍那这样修啊，这个圣洁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就是用我们现在你这句话说，就是看破了，看破了就是断烦恼了，就是放下了。看破随身看破就是般若的智慧，所以这个用白话说就是看破了。如果你没有看，你只是看破有深浅的程度，你看破到这个程度，放下也是这个程度，你继续的深入的看破，那么就是深入的放下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我认为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看破就是能放下，放下嘛就是自在，但是都是有深浅的不同，所以也可以说一而三，三而一。但是啊，人的修行啊，说是由凡夫的一下子就成佛，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啊。所以呀、啊，都是逐渐的、逐渐的进步的。所以，就看破、放下、自在，也就是逐渐的、逐渐的这样子。这是我这么解释哈。三严密的说，看破之定义为何？放下之定义为何？自在的定义为何？看破的定义明白点说，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看破的意思。放下呢， 就是不执着了，不细胞你了，自在嘛就是得解脱了，照见无因皆空，度一切苦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是一个真正看破者，在日常生活动静雨墨山叶表现出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，那就是解脱自在的样子。一个真正放下者，在日常生活动静雨墨表现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啊，那就是自在自在的样子。一个真正自在者，在日常生活动静雨墨山叶表现出来又应该是什么样子。这话是那样子，那个大智慧人呢，他的心他的行动慢，表现的是很缓慢，但是心非常利，心非常利。他有的时候呢是真实的态度表现出来，有的时候他隐藏，所以你从表面是很难看出来的，很难看出他的真相的，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本身呢，你没有得到慧眼法眼佛眼，批评人是很困难的，很难批评人的，不容易批评人，很难的，很难批评的那么正确，不容易的。如何做才能帮助我加速早日看破，加速早日放下，加速早日得到自在？学习般若波罗蜜经，学习般若经，学习这个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本来学习金刚经就可以，但是因为金刚经短呢，解经解释金刚经的人呢，有的人解释的好，有的人解释的错了，但是我们很难知认识。要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大智的论去解释啊，别人很难乱说，很难去胡说八道的解释的。所以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你就能看破，你就放下自在，而且还是迅速的，会快的。不学习般若是不能看破放下自在的，是不能的。得证无生之后，回入娑婆度有情，会不会再迷死？要不会呀，菩萨隔音之谜呀，与罗汉呐隔胎之谜，又如何解释呢？又将如何解释呢？得证无生法眼之后啊，回入娑婆度有情。这个我看阿含经上有一段事情，我们今天不要讲了哈，不要讲这个这个阿含经说到一件什么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婆罗门呢不相信有生死轮回，说做善能升到天上去啊，做恶嘛到三恶道去的轮回，那么他们怎么不回来报告我，报告我去？我们这个佛教徒说他到地狱去没有自由了，不可能回来报告你。那么升天上去，天人有自由自在，那么回来天上人他也不愿意回来。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？这位阿罗汉说个譬喻，说是人呢，这个他从这个大粪坑里出来，他还愿意回到大粪坑去过，所以他不愿意回来人间。我们遇见的人间特别污秽，天上的人呢太清净，特别清净，这个欲不愿意到我们地方来。这个大智的论还说到一件事，说是啊，我们在聚落里边呢修行的比丘不容易着魔，说不容易着魔就是不是天魔，天魔他不来捣乱。说因为什么呢？他先凑会，聚落里面很多人在那住， 那个地方臭，魔王也可也不高兴，他不来。你要在这阿赖耶处寂静处住啊，哦，那就稍好一点，就有魔王他就来霸占你。说个这么一件事，说个这么一件事。所以你说呀，得证无生眼之后回入娑婆度有情啊，会不会再迷失啊？到了阿弥陀佛国的人呢、啊，阿弥陀佛国要比天还要清净，还是要更清净啊。他还想到我们这地方来，那要什么样的人，什么程度的人才肯来呀、啊？那是要真是有大悲心呐、啊，才肯来呀、啊，他才肯来的呀。所以那样的大悲心不是爱见大悲呀、啊，那是与般若相应的大悲心呢、啊。他怎么会迷失呢？就是刚才说天上的人呢，我们这个孙陀罗难陀，孙陀罗难陀，就是他不想出家做比丘，佛就勉强他做比丘。这个故事和大家听过，他佛领他到这个七金山去看，看这七金山有一个猴啊，被火烧死了。那么佛就问这孙陀罗难陀，说这个猴啊和你太太比呀、啊，谁最美呢？孙陀罗难陀一皱眉头，当然是我太太美嘛，怎么猴怎么能和我太太相比呢？哦，好，佛就带他到天上去看天女啊。佛就问。是这个天女啊，要和你太太比谁美呢？啊，这回他明白了，说是那和我太太比呀、啊，就像用我太太和猴相比似的。这就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天上的人呐、啊，来到人间都不迷惑，都不会迷惑。阿弥陀佛国的人呐、啊。要是得无生法眼了，阿弥陀佛国的都是三十二相的清净庄严的境界。得了无生法眼，也有毕竟空的无所的智慧。他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舍身相位除法能迷惑他？你想一想，能迷惑他？会不会再迷失？能不能迷失？你能迷惑他？不可能的嘛，有这种事情的呀。所以要不迷呀，这菩萨有歌音之迷呀，啊，罗汉呢有歌台之迷。这话说的不对。这个俱舍论呢，这出在俱舍论上。俱舍论说出国有歌台之迷这句话，后边还有个解释啊。不是说已经得了出国有歌音之，歌胎就是歌音，歌音就是歌胎哈。有已经得了出国没有歌音之迷，就是得出国这一生，得出国这一生啊，但是他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还是凡夫啊，这个时候他有歌音之迷，就是前一生怎么回事不知道，得了出国以后没有歌音之迷。那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也是一样嘛，也是没有歌音之迷，不是说已经入圣位了以后还有歌音之迷，不是的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把俱舍论你再翻一翻看，你看他那解释，你光看前一段呢，就是就疑惑到会这样的误会，后边还有一句话，那句话你还没看呢。就不对了，那句话是说指那一生说，这还是在凡夫的时候。所以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得无生法眼呢是不退转的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你得无生法眼呢也是不退转，也是不退转的，他不可能再退的。这个出国，但经上有说到哈，有说到这个二国三国有退，会退到出国，这有这种事，但是出国不退， 我们就是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二国三国的道力高过出国，但是高过出国的会退，而出国不退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出国不退的原因呢，出国他所断的烦恼是断这个恶见，恶相、淫相、众相、受相，断这个烦恼。这个烦恼啊，根本没有这回事，根本没有我，而妄执有我。所以他要观察舍受想行识啊，是老病死，是无常的，生灭变化的。断除就是常恒住不变的恶，那就是断了，永久不会再说有恶，永久不会这样。所以他不退。但是二国三国啊，他这个烦恼啊是爱犯爱烦恼，爱烦恼有相似的迷惑人的事情，爱烦恼。爱烦恼有相似的迷惑人的境界，所以这个他有可能会退，而出国决定不退，决定是不退的。而且你要从经论上看呢，那个修行人呢，那个修那个不净观呢，修无我观呢，就是现在这个分别与起立也，我们也能看出来啊，那个修行的境界啊，止多少成多少成，观多少成多少成。你说这个作意，昨天说有七种作意，那都是很复杂的，用了很多功，用了很多功的去努力，这样修行啊，就是已经得了初禅了的人，圣人已得初禅，他还修八倍舍，修不净观呢，那种人怎么会退呢？不可能是退的。所以得到阿罗汉果，他就是不退，就是那个二国三国说退了，一刹那间退了，一刹那他就起来了，并不是像我们凡夫退了以后永久很难再起来了，不是的。我昨天也提过，就是我们得了预定哈，得了这个等持了，但是啊，我们和人家因为还没断烦恼嘛，可能和人吵了一架，一下子这预定没有了。但是不要紧，他再继续努力，用功几天，也不要很久，预定又回来了。圣人的要比这个境界更高，他前一刹那退，后一刹那就起来了，不是一退永久是退了，退了很多天都不是的，最多一分钟，退了一分钟，第二分钟他又是圣人了，他又是三国，又是二国，又是三国了。不是他永久的啊，不恢复过来的，不是那样。那因为秋菊是，他说了这样的话哈，说弟子亦一位出归于学佛的居士，想利用这机会表达一些感想。感谢师父以欢喜心开示佛法，以慈悲心平等待众，以平常心看待世虚琐事，从师父的言行举止更加深了弟子的信仰，并感谢禅期这个机会啊，让弟子能和诸位法师结缘学习佛法，很好。好，啊，请问法师，得出果的是圣人，得出禅的呀，也可能一下子就证三果，但出禅者并不一定是圣人。如果他不是正统的佛教徒的话，是不是？是得出果的是圣人。因为他的舍受显现识里边呢有无漏的圣道了，所以啊称之为圣人。得初禅的呀，也可能一下子就能上果。得初禅的人呢，他要相信佛法，他要相信佛法，他肯啊修行的，他一下子可以得上果。 但初禅者并不一定是圣人，是的。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，也有不是佛教徒的。不是佛教徒，他不相信佛法，他不修行四念处，所以他还不是佛教徒，他当然也不是圣人。按佛法的道理说呢，只有修修佛法才能成为圣人，因为你不是佛教徒啊，不是佛法的话，没有四念处，没有这个诸法无我的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不能得圣道。我们打坐中心要安住在哪里，是否要观想，心安住在哪里呀、啊？如果修梳洗观，就安住在洗上面，好。如果是，就是说奢摩陀的指啊，修梳洗观呢，就安住在指上面。这位居士，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哈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这个如果不知道把心安住在哪里呀、啊，是不能打气的，不能参加打禅期的。心应该安住在哪里呢？放在脐轮那里也可以，放在肚脐那里，好，在你思音的地方啊，把它肚脐看一看，看清楚了啊，那么把这个心就注意这个肚脐。也是可以，好，安住安心在起丹田也是可以，但是要是年轻的女人呢，你试验着做，如果感觉有问题呀、啊，就停下来，好，停下来呀、啊，这个也可以安把心放在大竹子这里，大竹子，好，安住在脚心也可以。安住在那里，要有一个安心处，因为要修止就一定要有个所缘境，啊，没有所缘境不可以。如果你观想一个月轮，像天上的月，啊，圆满的月光，用月轮啊。就在这个丹田这里，有个月轮在这里，你心就住在那里，也是可以。这样子也是好，要有一个所缘境啊，住在那里。安住在脐轮这里呀、啊，肚脐这里哈、啊，因为一呼一吸呀、啊，这个肚子这里就是一起一落，所以你这个心呢、啊，注意脐轮的时候。也就等于是注意起落，一起落，这样安住了的时候呢，应该就没有妄想了，没有杂念，但是还是有杂念呢，不能安住呢，你就记数，这个一起一落你就记这个数，或者是记这个起，它起的时候你说一，再起一数就说二，再起说三这样子，或者是记这个落。落啊一，再落二三四这样记也可以，或者是、啊、隔两次记一个数，隔两次记一个数。那么第一次是落是一，隔两次嘛就是到第四次了，第四次它落的时候啊，你就说二。再隔两次说三，就这样记也是可以。那么修止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办，可以这样的。方法倒是很多啊。如果你是注意佛像的，佛像的胸前有个万字，佛的胸前有个万字，你心里面注意这个万字也是可以。啊，是随你的意。要有一个所缘境啊，把这个狂心呢，把它绑在那里， 他才能不动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啊。请求法师开示，上座之前呢，下座之后，如何呀保持修止及修身念处，使令不散失？啊，如何保持修止不散失？修身念处不散失？修止，这个修身念处就是观啊，加起来就是修止修观。怎么样能够不散失啊？就是要加强注意力，加强这个注意力。加强注意力，第一个你不要同人讲话，对你修止观都有帮助。你和人说话了啊，你在静坐的时候心里面容易乱，又容易乱。但是我听您说过哈，这个外国人呢，信佛的人参加大禅期，人家这个主持禅期的人说不止语就不说话，他就能守规矩，守这条规矩不说。我们华人呢，到处都是不守规矩，就是不守法。你说是不说话，不，他偏要到一块说话去，他就是不说法。我们中国人就是到处都是，在台湾也是，在这里到纽西兰也是，中国大陆我们在那里我没去过，我相信也是，就是不守法。其实这个不守法啊，结果是对谁不好，就是对自己不好。你想有成就非要守法不可，不守法是不行的。这个说话呀，我看禅师语录上也就提到这件事，说是你不说话没有人会说你是哑巴的，那个意思就是有人欢喜说话的，呵斥你啊，不要讲话，这是什么事。所以说怎么样能修止，能保持不散失啊，你少说话是一个条件，是条件之一，少说话。少说话是一个条件，加上啊，这个吃饭的时候是少吃就会好一点，少吃会好一点。睡眠正常，他也会是 不至于打瞌睡啊。修止能够啊，不散乱的话，修观也会有力量，他也会继续把这个观修得好好的。也一样，只能帮助观，观也能帮助止的，是互相啊支持的。这是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哈，其他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啊，出家人呢，出家人的环境啊是适合修道的。修止观的在家人是不是在家人一天做事情啊，对于修止观是有障碍的。因为你打妄想，打什么妄想啊？就是你一天所做所谓的事情，就是想这个事情，你和谁接触了啊，怎么怎么地，静坐的时候哦就想起这个事来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另外没有别的事啊。所以习诸缘物啊，是减少打妄想这个原因，是个条件，习诸缘物。所以我们别人呢，叫那别人在打禅期，你们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把那个饭菜摆在你面前，筷子摆在你面前，你拿起筷子就吃。你看这样子为我们服务，我们不要做什么事，他说妄想应该少，妄想少一点的呀。习诸缘物是减少妄想的一个原因。你少说话呢，你的气力啊也会不丧失。气力强了的时候，心力也强。心力强呢，要止就止，要关就关。说话多了伤气力， 像建立心内力量，坐那里指也指不来，关也关不来，就没有意思的。祈愿的分别一切品呢，能够在这一次的禅四十九之中顺利讲完毕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啊，能顺利的讲完。这里有两个问题哈，一，由静坐而产生的戏分是什么？据说要不善于处理，会影响静坐，不能入定，此说是否正确？要确实如此，再应如何处理戏分，使之不干扰静坐？是的，是有这件事。这个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静坐的时候修奢摩陀，修奢摩陀，你心里面呢，真是能够寂静下来，真是能够啊，由散乱而寂静啊。寂静而又寂静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生理上啊，就产生了一种事情，就是心理呀、啊，你这个设想形式的精神性理心理，它能寂静住了，你的四大里边呢，地水火风这个生理上的四大。它就产生了一种微细的东西。那么这种东西也可以名之为戏分啊，就和你心是相随顺的，和你这个寂静入是相随顺的。有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就是你出定的时候，开镜的时候，开镜的时候要出定的时候，要慢慢出定，慢慢的，你是这个手足都是要慢慢的动，不要很快的就放腿子就起来走，不可以。那个按照那个次第来说呢，就是你心先动。啊，我现在要出定，你心里先这样作念啊。我现在要动手，先要动这个手啊。我现在要动腿，就是心里面先这样的思维，先这样动念，然后这个身体再慢慢动。就是这样子呢，它就没有问题。动了以后慢慢的站起来，站一会儿。再慢慢的走，不要马上很快的走。那么这样子走一会儿，再快走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身体里面那个气氛就疏通了，就没有妨碍了。如果你处理的不好呢，下次静坐的时候就感觉不舒服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另外没有什么。如果是静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静，有的时候打妄想，那就没有这件事。你妄想很多啊，很散乱，偶然的小小的静不行，就是自己自然的就疏通了。你静了一会儿，你一打妄想一乱，心里面又乱了啊，它自然的就疏通了，这就没有这个问题。要是你真是这一坐，假设一坐两小时，啊，或者是更多，坐一坐五个钟头，心里面一念不生的话呢，你要注意这个事，就是得慢慢动，你不可以太快，那么开始经行的时候也要慢慢走，不要太快。一般的情形呢。随时会打瞌睡，随时会有妄想，就没这件事，没这件事。所以我是静了，是有一会儿我是能静，静又来了妄想了，也没这件事。 要是你真能寂静住，我就坐一个钟头，我心里面那也是寂静住，那你就开始要谨慎，就是得要慢慢的动作，开始动作是要慢，不能够不可以太快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何为思维啊？思维奢摩陀而达于止成就，与思维是毗卢舍那而达于观成就，两种思维的状态是否相同？这不一样，两种思维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这个奢摩陀的思维啊，就是思维这个所缘境啊，烁烁的意念这个所缘境，就支持而已。比如说我心里面想念我母亲，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啊，我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你比如现在想这个所缘境也是啊，这所缘境一下子就把这所缘境就意念了，意念了就是住在那里，时常的意念所缘境，这就叫做思维，也比较简单。要是毗卢舍那的思维，那就是微细了，那也情形不同。因为毗卢舍那的观察有很多的差别相，有很多的差别相，所以那个思维也就是复杂了。要是奢摩陀的思维是比较简单，但是也可以说是思维。就像我想念啊，我想念阿弥陀佛，其实念佛这个念呢，其实有想念的意思啊，我想念我的朋友啊，我想念我的父亲，就是有这个意思啊。念佛就是想念，你加个口啊，那就是一定要用嘴。其实这个念佛是心，你用口念也可以，不用口念也可以，是心念佛。是念经也是，念经念之后是念。啊，念佛啊，是念所缘境啊，那不一定不需要加口。这两个思维是有点不同的。阿弥陀佛，前日听师父说起断食一事，弟子有几个问题有关断食面。想请教师父，请师父开示。一个想初尝试断食的人，在断食之前应该如何注意饮食，然后才进入断食？我看见那个弘一律师啊，他说这个断食的事情，他说啊，不是一下子就什么都不吃，他是在呀、断食之前7天呢，逐渐的减少这个饮食，那么第8天呢，开始完全不饮食，不吃东西，他是这样说。那断食之前应该怎么样注意饮食呢？那么这是弘一律师他这么说。在我看这个台湾日本的有这个断食疗，这个断食啊也要有医生照顾的，他那上有那种说法。而在断食期间呢，可否喝果汁、豆浆、流质之类，或者不可只能喝水，这件事啊应该请问医生。我不是医生啊，我不懂这个事情。我听慧生老法师说，他也常有断食，他因为年纪大了，他断食呢，他喝这个枣汁，就是枣水，包这个枣的这个汁饮这个，那么那又是一种。这个事情还是要由医生来决定好，他检查你的身体呀、是不是合适。是不是合适断食怎么怎么地。好，在断食期间呢，依照日常功课作息 凡事啊，该重，凡事该重于打坐。当然平常你对静坐很相应，你可以继续用功，可以继续用功，是的。要有人一个月断食一次，一次七天，是否太频繁？或者是两个月一次为宜？要是这个《南海寄归传》呢，那上说的呢，他的意思就是有病的时候断食，平常不断食。他是那样意思。但是这个断食疗啊，他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呢，断食就是人体的大扫除，把这个身体里这个废物都能排出去。那么你一个月断食，那也可能是好，但是这个还是要听医生的啊。